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哈，现在已经进到五月份。虽然我们知道五月，从五月开始，美国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开始慢慢解封了，不再限制人们出门。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有很多肢体的活动啊，教会的崇拜啊，什么球类啊，这些都不还是不能够有这样的允许啊。我相信，我们要透过用网络上一种的敬拜，可能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哈，还是哪一句的话，虽然我们不能够一起在同一个地方来聚会来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同心来到神面前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敬拜神的话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我们在教会还是在家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敬拜神乃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今天继续要从圣经启示录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究竟神有什么的信息透过圣经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今天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从18节我们读完29节，是我们的主写给当时亚细亚教会的七个教会的其中一个的教会，第四个教会的书信。那我们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同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一起来。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又责备你，就是你荣耀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恶在床，拿与他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他的狼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测看人肺腑心肠的，定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树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想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推雅推拉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从保罗的宣道的行程的里面，我们曾经看过在使徒行传的16章里面曾经提过有这样的保罗的经历他去到对不起 他去到那个地方啊，在哪里呢？他曾经向一些的妇女来去讲道，然后当中有一个叫利迪亚的一个的妇女，她就是来自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城市。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6章我们读到有关这样的一个的记载。那我相信保罗去到那个地方，这些听他讲道的妇女是那个地方的教会所最先开始组成的一群的人。我相信后来有更多人加入了这个的信仰的里面，慢慢就成立了一个的教会。那从哪里开始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人进到这个教会啊，但是到了这个启示录，约翰使徒约翰写信我们的主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推拉教会的时候，对这个教会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一些的称赞啊，我们刚才读到19节啊，我觉得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有非常多非常美好的我们的主称赞的一些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这个教会有什么？有爱心。这个教会有什么？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啊。他说我有知道幕后你们所行的善事比起起初的时候所行的更多。所以我们的主对推雅推拉这个教会有非常高的评价。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教会好不好啊？有爱心的教会啊，有信心的教会啊，工作又非常的勤劳啊，有忍耐啊，有很多的善行。我相信如果一些弟兄姐妹离开一个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你要去找教会的话，如果你遇见有这样评价的教会，你会不会去参加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就是要找这样的教会，就是要找一个有爱心啊，有信心啊，又能够行那么多善事善行的一个的教会啊，我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的教会啊。我相信所有信徒看见有这样的一种的团体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值得我们投入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群体啊。真的推拉教会有很多非常美的非常好的一些的表现。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我们的主就停在哪里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一个的教会的表现啊。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停在19节阶段的称赞的里面，接下来20节就开始第一句话，然而。哎呀，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读到这个然而呢，我们知道下面不是好东西了，对不对啊？前面用那么多好的称赞，但是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哎呀，我们想用那么多好的值得称赞的，只有一件是我们的主责备的。哎呀，也可以了哈，将就一下，没所谓了，对不对哈？有那么多好的，只有一件啊，一件我们的主责备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没有看下去的话，我们觉得一件不好的事情不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杰哥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他说什么呢？有一件事我又责备你，就是你容让呢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然后呢吃祭偶像之物。然后后面对杰哥的责备带来很严厉的一些的话。是的，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表现，但是却有一件的错误。那 那么这个错误就是他们最致命的一个的错误。所有这些好的，但是当这个错误出现的时候，把所有这些好的都会怎么说呢，都会取消掉了，所有好的都比不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错误。那我们就来看究竟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的错误，以致到我们的主又那么样的去责备他。他说有一件事我又责备你，就是你容让呢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去行淫，吃这个拜偶像之物。那么究竟这个耶洗别是谁？那耶洗别呢，如果我们认识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耶洗别是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的人物啊。我相信在这里讲到耶洗别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有耶洗别这一个的女人，这个的妇女出现在这个教会。耶洗别可能更应该来讲是一个的代表性的一个的名字，一个的形容。就好像我们之前读这个第二章我们的主对别加摩教会的信的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人叫巴兰啊。当我们读到巴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巴兰所做的事情。那个巴兰不一定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就是过去的一个的人，但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人读到听见几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晓得他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的耶洗别并不是真正有这样一个人啊，在约翰的时代在那个推雅推拉的教会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人，乃是说这个耶洗别所代表背后的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教会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那耶洗别做了什么事情？这里说他引诱这些神的仆人教导我的仆人这个仆人不一定是牧师在圣经的里面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神，都是我们的主的仆人所以这里不是指某一个神的传道人还是什么，就是说那些的信徒也算是神的仆人。他是说这个耶洗别教导那些跟随我的人，引诱他们去行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是耶洗别这一个人所代表的一个的行为所做出来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小心去读的时候，究竟我们的主在这里责备谁？责备这个耶洗别吗？很多时候我们很大意的读过去的时候，我们以为主是责备这个称为代表耶洗别的几个人教导这些的信徒去犯错。不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这里要责备的并不是耶洗别这一个的代表这个人物，他要责备的是推雅推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怎么容让那些自称是先知的那个自称为先知的这个人所以不是责备这个，不是单单责备这个耶洗别，更重要的是责备这个容让这个耶洗别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的教会我们来探讨一下究竟耶洗别是谁那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耶洗别这个的名字出现他的故事并不是记载很多是在这个列王记上First King 列王记上的16章记载了有关这个耶洗别的一些的小小的故事，小小的记载那在列王记上的16章就讲到有一个以色列的皇，他是叫做亚哈亚哈当这个以色列的皇的时候，圣经说 他行神眼中看为是恶的事情啊。然后在31章16章的31节，他说这个亚哈犯了篱笆儿子耶勒波安所犯的罪啊，他还以为轻。然后说什么？他又娶了西顿皇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啊。那这个的亚哈所做的事情，亚哈是当时以色列的皇啊，他做了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啊，在当时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的行为啊，他不应该娶外邦女子为妻。不单止如此，那这个外邦的女子不是随随便便一个的人啊，她是西顿皇的一个的女儿，所以也许别是一个公主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是个公主啊。然后呢，这个也许别的这个亚哈娶她回来之后呢，做什么啊？她就开始在以色列这个国里面啊，推行他们所信奉的巴利这个信仰。也许别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在看也许别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外邦人啊，他的信仰啊并不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他的信仰是相信这个的巴利神啊。你看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叫做约巴利啊，意思是说是跟是与巴利同在的啊，一个这样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的耶洗别，他是承接了他父亲的宗教啊，所以他是敬拜加利的，当他巴利的，所以当他嫁进这个以色列这个皇亚哈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的个宗教的信仰进入啊以色列这个国。那么很自然嘛，从他的角度来讲，那我信的是巴利，当然我来到这个地方啊，你没有禁止我信，那我当然继续信下去啊。不单如此，那他还在这个以色列开始建立这个的庙啊，拜巴利的庙，然后呢在哪里招聚了很多人，很多的巴利的先知啊，来侍奉这个巴利。所以可以说，我们不能够怪这个耶洗别的，我们只能够怪谁？我们要怪的只能够怪这个阿哈王，这个的皇，这个以色列的皇。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不应该娶外邦女子，而且他娶了啊，娶了外邦女子，他又没有禁止他来拜巴利的一些的异教的一些的宗教，反而呢纵容他，让他在以色列国里面来建造这个的巴利的庙啊。然后不单止如此，还容让他来招聚人来作为这个的巴利的一些的跟随者啊，一些的先知啊。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后来他更纵容这个耶洗别啊，不单只是在以色列国建立这个巴利的敬拜，他更开始就逼害这些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一些的人啊。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就记载，这个耶洗别开始呢只不过一步一步从建造这个庙从招聚这些的假先知，要到一个地步，他开始来杀害这些拜真神的人，是一步一步的来发展下去。所以耶洗别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真正要责备的就是这个阿哈这个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因为他纵容了这个耶洗别来做这样的事情，违背了神给他的作为一个皇要管理要照顾这个的国家 以色列民的一个的宗教，他反而放弃了，纵容了这样的一个的行为，让耶洗别来这样来残害他的敬畏神的人。所以呢，同样的，在这个的启示录的里面啊，我们的主写信给这个的特亚特拉的时候啊，提到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的假的先知的时候啊，他又责备的不是这个耶洗别单单这个的人，他更主要是责备特亚特拉这个的教会，因为他们纵容了这个的错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来去发展，来去让这个的假的先知啊来教导错误的东西，以致的让他们离弃了那个真神。那当我们看见这个的对这个推亚推拉这个教会的称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在19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很有爱心，你很有爱心，有信心啊，又勤劳啊，那这个是非常正面的一些的称赞啊。教会是一个讲爱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当一个教会讲爱的时候，却误用了爱，这个误用的爱就变成了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主对推亚推拉的责备的一个很主要的地方。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的群体，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却纵容了这个像耶洗别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出现在他们的教会的当中。那教会是需要讲爱，但是如果这个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那就变成是纵容了啊。那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啊，讲到爱的时候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章啊，爱之篇的时候啊，讲到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其中有一节就非常好啊，提到爱是凡事包容。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7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有包容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啊。英文都是讲什么never give up, 是不是啊？爱是一种的包容和不放弃啊。这个包容代表一种的宽恕，一种的饶恕啊，不放弃的一个的表达。爱是需要包容的，但是这个包容代表什么？这个包容是代表着为什么要宽恕，不要放弃啊？为什么叫宽恕？宽恕就是说他有错了，但是因为我爱的缘故，我愿意宽恕他 ，forgive 啊，不放弃他啊。这个爱是有这样一种的标准在当中。包容是代表什么？包容是代表知道这个是错，他没有达到这个的标准啊，但是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愿意容让这个的他的犯错，给他有机会可以来改正。所以包容的背后的里面是有着一种的标准在当中啊，所以才能够去有这个包容一个错误在当中。比方说啊，一个小孩啊，他不小心啊，打破了一个的东西啊，因为他不小心打破东西的时候，是他犯了错了，但是因为他没有达到这个的他应该做的啊，做错事情，但是包容他，因为他还小啊，他还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他的手和他打破的东西，所以我们容让他有这个犯错，我包容他啊，但是呢，不等于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这个标准啊。相反的，如果放纵啊，就纵容就不一样了 啊，纵容是什么意思啊？包容跟纵容是很不同的一种的表达啊。纵容就是说一种没有约束的，一种没有标准的，一种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那比方说哈、如果我们说一个小孩因为不小心打破了东西，我们说啊，他小，他控制不了他的手的肌肉，说有时候一个失误打破了东西啊，那我们可以包容他啊。但是纵容是什么？纵容是说明明这个小孩拿着一个棍啊，在那里乱把东西打破啊，那我们说哎呀没关系，我们不去惩罚他，不去责备他，这个是纵容。啊，有时候我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是真实的一个的情况出现啊。以前我记得有一次，不是在这里，是在加州哈、有一次在这个supermarket 里面，看见有个小孩，他应该是跟着父母一起，因为身边有两个大人，一个男一个女士，应该是他的父母亲哈。一起在哪里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啊？但是这个小孩呢，在哪里呢？看见东西就随便把它剥下来，你知道那个 shelf 啊，然后东西放在那里，他好像不当一回事，就把它这样剁下来。但是他旁边的父母那个大人一点都没有责备他，觉得好像没所谓啊。看见他拿了个糖果，打开就吃了，一边走一边吃。那父母好像不当一回事，那这个叫做纵容。因为当他这样做，这个父母亲觉得 it's okay, 没所谓，意思说这个父母亲对这个孩子所做的没有觉得不对，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违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表示什么？他不是包容，他是纵容，就是放纵，让这个孩子在那里犯错，继续犯错，不会矫正他，因为他不认为那个是有问题的。啊，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些的小孩啊，去到这个公园里面，看见那些很漂亮的花，他们也是拿个东西都把它打烂、打破了，把那个摧毁了。但是那些的父母也没有去责备。背后意思是什么？ It's okay, 反正也不是我家的，没所谓啊。这个叫做纵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的主对这个推亚推拉的责备是什么？我要责备你的是，就是你容让他在这里做这样一件的事情，你不觉得有问题？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不对，那你要改正他，你给他机会啊，好像后面所说的，要劝勉他，让他改过来，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那这个是包容啊，所以我们说教会我们需要有包容性，我们需要让那些还没达到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说信徒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好的，信徒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的有爱心啊，有信心的。啊，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有包容性，我们需要接纳他们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标准、没有原则，随意的，他们做什么都可以的，教会都能够接纳的，这样就不对了。那神对推拉推拉的教会的责备，就是责备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是有问题。而容让他，纵容他们，让他继续这样犯这个错误，这样下去。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小心留意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也是现今教会，特别在西方，我们在北美这边，我们发现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越来越没有一种以神的话与圣经的原则作为标准的一种的教导，开始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认同，好像非常有爱心，什么都可以包容啊， 你知道吗？在就算在 Logan 哈，也有一个的教会哈，很有意思啊。他的教会是属于怎么说呢？他称为 Church 啊，他属于一个普世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教会是什么呢？所有的信仰啊，所有的宗教啊，都可以欢迎你来这个地方啊。你是摩门教的可以，天主教的可以，基督教也可以，佛教的可以，道教也可以，所有 any religions 啊，都 welcome 都来这个地方啊，都可以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来聚会啊，一同的来交往啊。从外表来看，这个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啊，非常好啊，什么都可以欢迎。但是出了问题就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就是它变成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一个的群体，他们敬拜什么没所谓啊，他们彼此的相爱可能很好，但是没有把真正的信仰呈现出来，这样的就是一个问题。不单是这样，我看见现在就是很多在西方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北美的地方，我们常常也看到了很多教会越来越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越来越接受了，很多过去很保守的宗派开始对一些圣经的教导的真理开始不再遵守了。比方说我们讲到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些的教导啊，比方说这个淫乱的事情，刚才在这个推亚推来的教会也提到这个淫乱的事情，比方说这个的同性恋的事情，世俗啊 secularism 的一些的观念，贪财各方面哈，都存在，都出现，都被接纳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世界他们的是与神敌对的，这个就好像这个也许别一样，他是一帮的，他是外教，他是敬拜这个巴力神的，从他的角度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不对就是亚哈这个皇容让他纵容他在以色列国里面来推行这个事情，这样的事情也是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啊，这个世界所认同的东西啊，他们却容让在教会的里面出现。为什么？因为推亚推拉这个地方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啊，也是希腊的宗教里面非常多的一个的影响力的一个地方啊，我相信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里面这前面的几个书信都是啊，当时那个亚细亚地方都是希腊的的宗教影响很大的一地方啊，这里说他们引诱他们行淫是祭偶像之物啊，这个不是单单吃偶像之物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当时的希腊的社会的里面，所有这些在这个 market 在这个市场卖的东西，那些肉啊，都会先去祭神啊，祭他们的所敬拜的那些的神明，然后才会拿出来在市场去卖啊，不是说所有这些都不能够吃。这里所说的吃祭偶像之物，不是讲到在 market 的那些买的东西，乃是说当他们敬拜假神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就会有一个好像我们说一个 celebration 啊，他们有在哪里吃哪里喝，在哪里一个庆典一样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在这个敬拜假神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就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啊，因为希腊的那些的假神的敬拜里面，常常是有这个淫乱的事情发生。那神责备我们的主责备推拉的教会是说什么？是容让这个也许别这个的人来教导信徒啊，跟他们说， 没所谓的，可以相信这个耶稣基督。那同时呢，你也不要脱离这个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些的活动荣耀这些活动be part of your life 跟你一样在生活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他们并不是拒绝了否定了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的信仰。那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加入了加添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以致到这个东西成为他们的拦阻。就好像当初的耶洗别，他嫁进了这个的以色列国的时候，那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并不是要一开始就杀掉那些的敬畏耶和华的神的人。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这个亚哈王重用他，荣耀他，一步一步的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的环境。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主对这个推亚推拉的责备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爱要包容，要让他有改过的一个的机会。他犯错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够没有标准没有原则的他来做什么都觉得没所谓的，这样就是有所谓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不单只是教会，我相信这个很多也是我们当父母的需要很小心这个分辨什么是包容什么是纵容。很多时候我们一没有清楚搞分别这个的分别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爱就变成了纵容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清楚的标准的时候，他做这个错误的时候，他不觉得这个是错误，你也不觉得这个是错误，你也不觉得这个是问题的时候，就让他慢慢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的习惯，结果呢惩罚就来了。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对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他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纵容这些的自称很先知的耶洗别的人的教导一样信跟随我的仆人他们去犯错然后他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那惩罚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样介绍他自己的十八节他说我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我们的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这个是我们的主形容他自己的，还是说这个约翰来描写这个我们的主的时候用的用词，究竟说什么？什么叫做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同，是什么意思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的样子出现，否则了吓死人了这里是形容眼目如同火焰，是形容他的怎么说呢他有那个洞察的一个的能力这个也就是在23节里面后半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是呢测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个就是23节后面哪里说我们的主我是呢测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个就是来表达这个眼目如同火焰的一个的解释他能够看见人的心所思所想的不是单单外表有那个的爱心有那个好的行为，他更看见他背后对这个的真理的哪一种不坚持对神的要求的哪一种纵容哪一种没所谓哪一种的表达所以呢他说我眼目如同火焰，因为我测看人的心，不要单单是看见外表那么好，但是内心的里面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主都看见。然后接下来他说，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这个就是光明同的一种的表达。同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来形容，还是说来表达神的审判的一个的形容啊。他的脚好像同一样光明的同样，当然是讲他的力，他的能力，同时也讲他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的主对这样的事情，他不是说哦，我包容你们，反正我是爱的，爱的源头。你们做错没所谓，我还是爱你们。你们有那么多的好的一些的行为，有爱心，有信心，你就一件的错事，我算了，没所谓。不会，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的，他看见人的心肠肺腑的，所以他没有被外在的这些来影响他对人的一种的理解啊。所以他说，我有一个的原则，我有这个标准，如果不悔改的话，他的他所做的要带来的那个被审判的结果啊，这个所谓的报应，就是那个因为淫乱的事情后面所说了带来他们的一些的灾难，一些的坏的事情的出现。那这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推拉的教会的一个的提醒，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所有教会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单单看重外表外面所做的事情，我们更需要看的是教会不单只需要有爱心，教会更需要有一个的信仰的原则，一个的标准。教会不能够因为有爱心而抛弃了这个的标准，来随着这个世界而流。因为什么？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的二章里面有这样一段的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也听过，也相信也知道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他是说到打出来了哈。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这是约翰写信给他的信徒的时候所表达的非常清楚的一个的解释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的标准，这个道德是与神的价值观，这个道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甚至说是相对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可行的东西，在神的角度、神的标准的里面，不一定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需要有爱心去包容别人的时候，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包容，但是不能够撇弃了神的原则、神的标准去纵容那些犯错的一些的事情。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就读了一本的书啊，这本书对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影响很大，而是说帮助很大，到现在我还是常常会翻那本的书啊来看啊。那本书叫做叫什么，就是叫做青年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青年基督徒信仰问题啊。那本书是本很旧的书了，是有很多应该是6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中国教会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的牧者啊所一同写的一本的书啊。这本书是讲什么呢？这本书呢提了很多基督徒，年轻基督徒在信仰上所面对的 一些的问题啊，有列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每一个的问题都有一些的牧者啊，来去回答啊这些问题啊，从圣经的立场啊，从信仰的立场来回应这些问题。比方说基督徒能不能够去赌博啊，基督徒能不能够喝酒啊，当时的时代60年代40年代基督徒能不能够去看电影啊，当然已经过时了啊，但是60年代70年代这些对于年轻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究竟我的信仰与我生活里面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啊。当我刚信主不久，我就看了这本书啊，给我非常多的帮助提醒啊，应该说把一些的标准很清楚的放在我面前啊。虽然当时我对神学对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的了解啊，不明白圣经里面很多的书卷里面的教训。但是当我看了这些问题，这些牧者的解答的时候，就给我有一个的印象，说圣经有一定的标准，一些的准则啊，这些准则是不能够越过的啊，不能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啊。当然有一些是相对的一些问题哈，基督徒能不能够穿牛仔裤，那个时代哈，去教会那个时代当然只是讨论哈，会有，但是当然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啊，信仰上哈，摩门教能不能够信耶和华见证人能不能够信当时这个信仰是怎么样，这些非常重要的教义性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原则啊，列得很清楚啊。那当我看了之后，对我的成长非常大的帮助。我常常在想啊，我当牧者一段怎么长的时间，我就发现越来越发现信徒对这个信仰的原则性的东西好像并不太有兴趣去了解。可能现在的人有太多的 information， 太多的资讯了啊，你上网就可以去问一个问题，就上网一查哦，就一大堆的 answer 就出来了啊。我们也不问这些回答的人那个信仰对不对，回答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就好像我找回来的东西，我就要接受，我就信啊。反而真正在信仰上，没有太多认真的去追求认识究竟神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的现象。我们的主对推亚推拉的教会的责备也给我很大的提醒。有教会可以有很多非常美的一些的行为上的表现，但是如果对信仰对神的心意的认识是模糊的，是没所谓的，是不清楚的啊，以致到我们纵容了一些不应该存在在教会的事情，却接纳觉得这是没所谓的，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的责备，就是说你们容让这个的人存在啊。后面就是说那些没有听从教训的啊，的人啊，神他说我不会再把新的东西给你们，只要你们持守啊，持守你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就够了啊，已经知道的你要持守就好了啊。那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有什么我们已经知道需要持守的？问题是有很多教会甚至说很多信徒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需要持守，因为我们对神的标准、神的心意并不了解。那我发现啊，以前当我信主之后哈，当我刚开始在教会侍奉，在团契里面啊当道师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都会问很多信仰的问题啊，然后发觉。我当牧师越来越久的时候，发觉好像没有信徒要问我信仰的问题，越来越少啊，几乎 好像都不需要问啊，好像都知道了啊，好像大家读了圣经都明白了，都不需要牧师对任何的信仰的问题对任何的解答，好像这个不重要。我有时候在怀疑，究竟是你们都知道呢，还是根本没有兴趣要知道？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前段时间哈，有些年轻的弟兄给他时间来问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的标准，一个原则，一个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才不会容易的被外面世界的哪一种的标准价值观进来而改变了我们。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啊，在北美的教会甚至世界的教会，有那么多的教会竟然对同性恋这个议题觉得没有问题啊，一些大的宗派一个一个的在哪里讨论我们要接受啊，要认同啊，要觉得这个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去讲，不应该在这里去提啊。What's going on?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相信这个就是神这个我们的主给推亚特拉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现今世代的一个的提醒。有很多好的行为，好的善事，好的工作，所做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以神的标准做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所有这些的好的行为，好的标准，好的事情，结果都要受到神自的责备。这个责备是严厉的，这个责备是不容易接受的。然后最后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对这个的推来推来的教会说，得胜的啊，要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们的主要给他什么？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是神自己的话语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成为一个的标准，一个力量啊，来管制这个教会啊，成为世界的一个的标准。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教会把神的话、神的标准、神的准则都丢弃啊，没所谓啊，不以为然啊，纵容这个的信徒们可以随意按照世界的一个的所行的去行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的责备要临到的时候就快了。盼望这个的推亚推来这个教会的神给推亚推来教会的信，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希望也是给每一个当父母的一个的提醒啊，我们需要有爱，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更重要的，在教导孩子在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的原则，一个的标准，可以包容他犯错，但是不能够纵容他继续的来犯错，需要有一个的原则作为一个指标，作为一个的 you know, 一个的标准来去管理，让他成长，让他悔改，让他回转。希望这个也成为我们教会一个的提醒，也希望能够弟兄姐妹更多的去探讨信仰有什么东西我们应该知道的，有什么是 you know, 好像不是过一个宗教的一个的一个的所谓的生活而已。我们宗教的活动很重要，但是宗教活动并不是信仰的全部啊，我们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要追求明白神的心意，以知道我们所做的合乎神旨的标准，神的心意才能够去持守，才能够直到也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见主的面。这个就是盼望这封书信给我们的提醒。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所有人都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谦卑接受神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看见推亚推拉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值得称赞的地方，有爱心，有信心，有忍耐，有勤劳，能够做很多很多美事善事。但是主，你有责备他，你有责备他，因为他犯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的错误，这是容让纵容这些错误的一些的教导进到教会的当中，容让这些的教导来影响你的儿女们，容让这些的教导来改变这些跟随你的人，让他们与世界来相同。主，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探讨认识更多的知识，但是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更愿意探求认识更多你的心意的这样一个心智。你知道我们不是单单过一个好像宗教活动的一种的信仰，让我们真的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样遇见的事情，我们都会从你的价值观来去来发出一个问题，究竟我这样做合不合乎你的心意，能不能够来荣耀主你自己，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在世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来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工，让主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